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早些时候啊，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格拉布啊，交给英国国会一份报告，宣称说英国将削减对华援助95%啊，最后执行金额呢将不足100万英镑。这个报告一出来，英国网上反应很强烈，主要的反馈是说什么？说 What？ 我们居然在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援助啊！而在中国方面呢，目前还没有见到党媒出面评论这个消息，不过很有可能他会淡化这个事儿。他们会吸取什么2018年经验教训？那一年不是安倍晋三首相宣布日本停止对华援助吗？党媒虽然含羞地报道此事，可是这事儿也闯出去了，网络一时间热议。一方面是充满了讨伐声，怎么不算算日本人亏欠中国多少啊？你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啊？你这点钱算什么啊？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人呢，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知道日本对华这个援助呢，是1979年就开始了，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的改革开放历程。那对于党媒来说，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这个社会反应，都意味着什么？民众有了机会了解真相了。这当然属于就是中共反对的什么？没有把握好舆论导向嘛，那是犯错误的，是不是？那么这一次英国大幅削减对华援助，又有怎样的这个新的思考呢？啊，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就是西方对华援助的基本情况，啊，为什么开始对华援助啊？1979年，那么1979年那年呢，是邓小平啊，是完成了中美建交啊，这个中共历史上重大的方向转变。咱们知道是1949年开始嘛，一边倒向苏联了。到中间呢，不管跟苏联是怎么样的面红耳赤啊，甚至差点被苏联老大哥用原子弹教训了一把，但中共呢坚持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啊，这一点是一直没改变。邓小平掌权之后呢，是访问日本，做了日本的新干线，也访问了日本几家大公司，称赞日本的现代化。然后后来是到了美国啊，戴上个牛仔帽，说了这世界上跟美国走的都发达了，跟苏联走的都穷困了。啊，虽然邓小平是用四川土话很狡猾地避开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否还要中共继续坚持下去，啊，他来了一个叫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哎，过河是吧？还有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啊！这个就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实用主义原则。邓小平认定是要走西方道路的，要用西方的资金来推进中国现代化。那么过河就是要让中共度过生死关头活下来，而西方的钱这个资金就是河里的石头。由于美国是西方带头大哥嘛，中美不但建交了，中共还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小兄弟越南发动了一场战争，以此明确表达了与支持越南背后的老大哥苏联的决裂。这就等于是给美国给西方是吧递上了投名状。于是呢1979年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啊、日本、英国、德国都开始对华无偿援助，是这么开端的。即便是这些国家后来逐渐的减少了自己的投入呢，也会用经济合作呀、技术援助的形式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直到这些年。那么这前后到底给了中国多少钱呢？2009年，中共商务部长在汶川这个地震一周年呢，表达对国际援助感谢的时候呢，透露了一个口风。他说，30多年来，中国接受国际组织还有刚才说的这几个发达国家啊。在扶贫啊、环保啊、气候啊、教育啊、卫生啊等领域啊，援助他说67亿美元，合作项目2000个。但实际上呢，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到21世纪初，大家记得是21世纪初，离现在这个还有20年呢啊，就这前一段时间，中国就已经拿到了国际援助1070亿美元，啊，其中日本占最大头。开发优惠贷款是2000多亿人民币，然后呢，项目无偿援助有300多亿人民币，其中包括中国老百姓感到说啊，祖国强大，感到特别骄傲的那些啊，早些年就是改革初期的这个大项目是吧？其实很多都是日本人援建的，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包括上海浦东机场，包括上海宝钢。啊，还有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那个这个中日友好医院。江峰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北京啊，在寒风中，在木樨地那个地铁那个站跑出来一看，哎呀， 烤串儿，哎呀，在那有摊儿，那时候那个年代不容易有摊儿，你知道吧？这个很多时候那时候饭店都是国营的嘛，像他这样的摆个小摊儿烤地烤串儿的不多。馋呢，晚上天冷嘛，吃了20串羊肉串，那个冷，那个香啊，到现在我还铭记心中啊。我出的那个地铁口啊，那下面的那条就是什么？就是北京地铁1号线，也是日本人出钱修的。啊，同样中国也是法国德国的对外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德国无偿援助集中在什么科技领域啊，环境气候啊，汽车制造啊，他们的优势的企业优势的行业领域嘛，生物制药化工啊，这些法国人的钱好多投到了云南贵州那边去，四川投到了中国贫困的西南地区。同样是最早援助中国的这个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他们的这个无偿援助持续时间都很长，加拿大是一直到了2013年才开始停止的。在他停止无偿援助的时候呢，比较清晰地表达了西方援助中国的这个初心吧。啊，当时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署长啊，叫做 Fantino， 他呢就说了，国际发展署这个给这个中国的这个无偿援助呢，是体现了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利益。加拿大决定后来不再拨款资助中国，是承认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啊。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就是2018年呢，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关于日本终止无偿援华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说我们感谢日本，但是日本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满意的利益回报。啊，无偿援助你说拿的是什么回报呢？人家给你钱的时候你有什么呀，是吧？我觉得这话就不地道啊，真正你就感恩就行了。中国人呢就是这样把人的这种基本感恩之情啊都给丢掉了。其实说实话呢，还是就是因为中共啊，他从来不宣传这些看起来让自己很没面子的事情，是吧？老百姓去坐地铁呀，去搭飞机的时候，其实都在受益当中。如果都知道了这是来自某某国家，你实实在在的告诉老百姓这是别人给咱们的援助帮助咱们的，那老百姓都会念这个国家念别人帮助的一个好，也会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老百姓是善良的嘛，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仇恨化解缓和的机会，是不是？你跟日本闹得那么僵，还记着仇呢啊，血海深仇叫做。这也是本来也是日本大量援华的一个本意，他也想化解这种民族矛盾，啊，结果呢都被中共的实用主义给操控了啊，有仇啊，让你恨你才能恨，有恩那是让你忘，就让你忘掉它。这是个就是基本外援情况吧，一句话就是外援它是来自于中共挽救自己政权性命，背弃社会主义阵营，转投西方而获得的援助。而西方的援助呢给中国为什么呢，就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希望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啊。如果不是中国这个中共啊一边的倒向苏联啊，其实我跟你说，这话说回来，即便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中啊，这也大多数国家也不是说完全排斥西方世界的，就连苏联老大哥他自己冷战期间不也跟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吗，他也不把门关上啊，就毛泽东啊是一股脑的一边倒，放弃西方，甚至与西方开战为敌啊，这种领袖这种政党非常稀少啊。如果不是中共选择跟美国开战与西方为敌，其实像英国德国刚才说的加拿大一定会保持他们的援华政策的，从二战时期甚至二战之前就是援华的。所以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更了不起，中共把他骂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啊，然后呢西方都被中共关在门外了，这是加拿大还在不断的就敲门说我们给你点东西吧，看你们家穷，给予中国援助一直不断，特别是大饥荒时期，加拿大的小麦救下多少中国人的命啊，啊这些事儿啊，这我跟你说这好多人都忘了，就包括这些什么什么今晚都是孟晚舟啊，就那些为绑架加拿大人喝彩的粉红里面，我跟你说他们的父辈啊肯定就有当年靠加拿大小麦活下来的人啊。好，这个就是了解外援的基本情况啊。我们再来说说 刚才这个主题了，说英国啊，这个主角，英国的外援他有个独特的地方啊，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啊，国民收入的7%要用于国际社会的发展援助啊，所以你看嘛，对中国的削减了95%，你干脆就把中国的援助全停掉算了嘛，为他留个5%，为什么呢？他要维系这个法律的面子，这是个典型的英国思维。知道吧，即便是来自宗教的这个啊慈善救赎理念来到我们俗政当中，我要用法律形式给固定下来啊，作为一个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当然了，这原来呢有钱啊，日不落帝国嘛，在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啊，还可以多给点。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为了维持贵族那份不愿跌倒的意味啊，你看连从世界各地殖民地灰溜溜的离开，他也号称叫做光荣撤退嘛，是不是啊？那个光荣感要留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香港的那一次撤退，是吧？不过那一次呢就不太那么光荣了。就像从北京回到香港的撒切尔夫人，面对香港议员的质问，面对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哎呀，这意思就是他也挺无奈，是吧？但他想呢，这也许是个机会，什么呢？通过邓小平先生的想法，看到了保存香港的独特之处。什么是独特之处呢？哎，就是邓小平说的一国两制啊，算是这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实践吧。所以就这么一个，就是怀揣着英国没落的不甘啊，怀揣着光荣的梦想的撒切尔夫人，却被那个一口四川土话的中共领袖的什么石头和猫的理论给蒙住了啊！当然了，撒切尔没有忘记留下一个中英联合声明啊，就是等于说什么，我不一定相信你那一口四川土话，咱们还是白纸黑字吧啊，大家总要遵守，对不对？但是中共对香港的民主制度、法治制度的侵蚀，到2019年终于导致了反送中运动的到来。随着香港国安法的推行啊，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而撒切尔和中国的这个叫英国绅士淑女们相信的白纸黑字呢，也被轻松的送进了历史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了嘛，那句话说他已经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了，就送进了历史了。现在的英国当然也遇到了自己从未有过的尴尬，尤其是什么，就来自共产中国的这种病毒夺去了英国人的生命，也夺去了英国人的经济和那份贵族的矜持。所以呢，这个法律上说的7%的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呀，他想是不是也可以少点呢，是吧？自己家日子还不好过呢，是吧？毕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嘛，啊，这就是原因之一啊，为什么要砍掉这个对华援助。信守承诺啊，带来的压力山大呀，是吧？尴尬的英国社会要面临巨大的内政压力啊，这是原因一。那么我怎么看第二个原因啊？这个第二个缘由啊，这个你在媒体上还不容易看到，但是你可以在英国议员们的含蓄的这个讨论当中读出来。没有拿出来告诉大众的缘由呢，也正是因为什么？就是英国的保守和绅士精神，容不得他们拿一个政治上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搪塞他们不受法律承诺的尴尬。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人始终是认为法律说出来的、制定下来的就应该去做，就应该去承诺。那么什么是政治理由呢？那就是发生在中国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还有中共毁灭香港的民主法治社会的暴行。英国无偿援助本心是什么？就是发展国际社会，发展国际大家庭嘛，是吧？那么这笔钱如果到了独裁者手中，那就成了屠杀迫害自己人民的一份力量了，当然是违背英国人的本心的，对吧？何况香港问题呢，英国始终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这点它跑不了，是你原来的殖民地嘛。2020年7月1号，这一天是中英香港交接权利23周年，这一天啊，英国正式谴责香港国安法，认定这个条文侵犯了自由的香港，侵犯了自由的香港人民啊。所以呢，说等于是中共没有信守对香港人的承诺，但是英国呢将继续信守承诺。所以呢，英国着手修改入境法规， 那么符合这个边欧这个的香港人和家属呢，可以居住啊，申请长期定居啊，并最终成为英国公民，啊，这实际上是等于什么？就等于是接受了来自香港的政治难民了。那么英国是不是要为此承受相当的支出呢？那肯定的嘛，是不是？既然香港已经是与中国大陆无差异的城市了，那么这笔原来的对华无偿援助，当然也可以用于安顿来到英国的这些香港人嘛。啊，当然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啊，堂而皇之的政治理由，他也不会拿出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未必受到欢迎。英国的保守精神会坚持说，哎，中共不守信诺，但我们还要继续信守承诺呀，该给国际社会多少还是要给啊，是不是啊？然后当时这个理由你拿出来，也会遭到中共战狼的疯狂撕咬的嘛，是吧？所以呢，外交大臣拉布就含蓄的宣布啊，并接受了英国社会默契的认可嘛。啊，大家只是在社论平台上说一句，哦，原来我们英国还在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无偿援助啊。哎，来这么一句英国式的幽默啊，让这个政策呢就过了关了。当然呢，以留给我们的思考呢，这个还在继续啊。在过去40年当中啊，西方一直在坚持援华，但是中国人也会说，你援华，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不也在援助世界吗？习近平在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个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口号，啊，后来在不同的国际峰会上，甚至在中共病毒肆虐世界之后啊，他依然高喊这句口号啊。每次是原来是大家握手喊着口号，现在呢不握手了啊，在电视机上面他也喊着口号啊，而且中共也在大笔大笔的撒钱呢啊。那么，国外对华援助和中共的对外援助怎么就不同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新华社关于习近平啊，来这么一句，说他彰显中国之智啊，智慧的智啊，哈哈，照亮未来之路啊，这说法越来越多了。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新华社说4次纳入联合国相关决议，啊，说这个赢得世界的共鸣啊，是不是真的共鸣呢？事实上，朋友们啊，联大在最后的联合国宣言版本中是拿掉了习近平这句话。国际社会真实的看到的是什么？中共的这个所谓天下观呢，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版图、新的秩序。这就意味着要颠覆二战之后建立的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战的之后的国际秩序是通过惨烈的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这么多的人命，它换来的稳定的秩序。你这个修改这个秩序还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拿出个新秩序。而这个新的秩序是什么呢？是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荒谬、暴力和贫穷的基因。中国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嘛，啊，咱们就看看一带一路的这个实践当中，那是充满了是什么？就是资源倾夺呀，啊，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充满了这些阴谋和企图，路人皆知。那你说这种投资，那是根本没有办法与西方是在这个基督教信仰之下那种价值观催生的无偿援助，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嘛。一个是为他的，一个是为私的。中共的命运共同体是中共指挥操纵他国的控制体，是吧？而且这种控制它不是传统说打仗通过征服、军事占领来实现的，现在什么通过腐蚀、控制、更换他国领导人，或者是派代理人来实现，啊，甚至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依附。你要建港口，你要建马路，你要建铁路，是不是？我给你钱，最后呢，你依赖于我。只要用钱能办的事儿啊，对中共来说都不叫事儿。40年前开始过河的中共，一旦过了河，活了下来，然后在西方的援助下，啊，西方的援助，无论是刚才说的无偿的援助，还是像华尔街这样图着贪婪回报的投资，这些钱都让中共迅速的膨胀，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啊！实质上是什么？就是对抗、削弱和取代美国的霸权。如果说这只是就是说咱们说一个这世界是吧，大国大民族之间的公平竞争还罢，那中共是干什么？中共最终是要通用他自己的霸权来取代美国代表和捍卫的自由主义 和民主价值观呢？中共的这个话语系统啊，不断出现什么大国风范啊、大国担当啊，显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是吧？好像就开始要对世界实现教化了，是吧？但你这不是大唐盛世啊，不是那个万国来朝啊，你这是去炒万国呀，是不是？你烦人家去了，对不对？他用什么去教化众生呢？啊，中国传统文化都被自己砸烂了，打倒了，还踩上一万只脚，哪有啊？能拿得出手的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共产主义了。啊，还是咱们用撒切尔夫人吧，啊，用撒切尔夫人来给今天节目收尾，差不多时间到了。这个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都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看来呢，这恐怕就是区别了吧，都是对外援助啊，都要世界一家啊，但是根本不同就在这儿，一个心里装的是钱，一个呢装的是思想啊。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啊，这里呢就顺便感谢朋友们，特别是好多朋友给我的新军事栏目，昨天出的节目啊，出谋划策，我的开篇叫风云起山河动嘛啊。是一个叫 Tommy Tupa 啊的朋友给出的主意啊，非常谢谢你给的好主意，特别给劲啊，而且还有深刻的寓意啊。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朋友说你那个栏目开头那个怎么有点像央视啊，那山东号都得看出来了。不过你想山东号也是台海风云的一个角色嘛，是吧？反正吧，好多朋友喜欢栏目，有一位在推特上长期观察海外自媒体，给出很多的总结，很好的这个观察思考的一位好朋友，账号叫新大陆啊，他也是大力鼓动和支持我做这个军事栏目，在这里呢都一并感谢了啊。今天呢，希望之城的会员网站里啊有一个叫旧书新读的系列啊，做的节目叫做那本书叫内在的敌人啊，欢迎大家进去观看。现在呢正好是有一个一块钱看七天的优惠，就是欢迎大家多捧场多分享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再见。